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感谢主，让我们呢可以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现在我们呢已经呢进到了差不多尾声了啊，这里呢就有卢牧师跟杨老师在我们中间，还有我唐华跟大家一起来查考《使徒行传》的。
唐华老师好。
卢牧师好，
听众朋友好，
弟兄姐妹平安了。因为我们已经来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最后的一段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在想，大概我们也要整理一下行李啊，要跟保罗一起坐船到罗马，
跟他同行吗？
跟他同行啊。那么当然呢，去以前呢还要经过一些的难关的。今天我们来看的是25章的23节，一直到26章的23节，也算是一段蛮长的经文，但是呢，也是有一大段是他保罗那个自辩的。那我们来看23节到27节，就是讲到保罗被关在牢里面2年多以后呢，他还是呢要面对这个审判啊。那我们请杨老师呢就给我们把23节到27节念出来，好吧？
好。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切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明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好，谢谢。读到这里的话呢，不晓得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呢，脑海里面就有一个画面啊，就是呢好像京剧一样啊，现在是大老官进场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的敲锣打鼓了。就是亚基帕王还有那个他的太太啊，王后呢百尼基，就是大张威势的来到啊，这个蛮有趣的。而且呢同场也有很多众千夫长，不只是一个啊，还有呢城里面尊贵的人都进到宫厅了啊，这个架势啊的确不简单了啊。但是呢菲斯都呢这个人呢也可以说是有点公道吧啊，他就说啊，就吩咐一声就把保罗带到大家的面前了。那菲斯都的那个开场白呢，让我们感觉到他还是有一点点的公义啊，就是为官之道了，他就说主持公道。但是他就感觉到现在呢控告保罗的人就要置保罗于死地，但是保罗偏偏呢就是在大家的审讯里面呢就感觉到他没有需要死的罪啊，所以呢菲斯都呢就很刻意的就安排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呢就比他高的那就做一些判断。不过呢他的一句话就很重要的，说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就发现啊，被提到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呢，基本上保罗还是没有定罪的。 我们就发现了菲斯都呢就请这些尊贵的人士啊，王啊，那个就是说你们看这人哈，这句话呢好像在哪里听过，你们看这人
就是耶稣了，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对的，比拉多面前呢，比拉多也是这样的说了啊，就是你们看这人，这个有这个意思，就是在他们这种所谓的审讯里面呢，很抱歉哈，看了这个人本来没有罪的，还是要定他罪。那在耶稣就是这样啊。来到这里的话，也是同样的，保罗啊，菲斯都都本来以为应该可以释放的了，没有问题的了，但是偏偏就还要关在牢里面，还要押送他到那个罗马去见那个皇帝。那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发现啊，就说以保罗这样的生命啊，他在众人面前大家都看他啊，看这个人，我想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也有人看这个人，看唐华这个人，看卢文牧师这个人，对你有什么评语？
我就不敢讲，我是现在老的不得了了，而且真的感觉到一生的很多的亏欠，但是有神很多的恩典，所以还能够在这里跟随唐华老师播音，感谢主。
卢牧师这句话就给我很大压力了。这个看唐华这个人啊，就是糟糕的啊，说话也说不灵的。
我没有这样讲啊，
人家说
没有。
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效法卢牧师的这样说法，就是自己这么卑微，但是神还是看重我们。哈，我觉得保罗他的那个对自身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好像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他说，从今以后啊，人都不要搅扰我啊，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怎么样去解释呢？杨老师，你感觉到什么叫带着耶稣的印记呢？
我觉得保罗的一生，当他悔改信主以后呢，真是委身来跟随主，所以他所面对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完成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所以他说他面对的十字架，然后面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他所行所做都是把基督的那个样式把它活出来。
那你这样说的话，就想起腓立比书一章的保罗自己也这样说了，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了不起啊。
唐华老师
啊，
我在这里呢要谢谢你，因为你讲清楚呢，说我们应当顺服圣灵，谨慎言行。哎呀，这个看法不得了 啊，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彼此的鼓励的。按照我们自己个人，好像人的软弱还有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都想做自己做的事，但是保罗最少他多次的表明，就是说他要把自己呢压下去，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的显大。这个照常也是非常厉害的，不是偶然，不是站在这个审讯台前的时候，而是每天常常的蒙神的使用，就是在他身上呢能够荣耀神。我想我们彼此勉励，看自己没能够的，但是呢仰望神就能够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保罗是在亚基帕王面前，还有那些尊贵的人士面前啊，本来呢应该可以释放的，但是因为保罗希望能够呢在君王面前呢见证耶稣基督的真道了，所以呢他就说我要上诉到罗马。那么今天的经文可以看见呢，世上亚基帕王呢也可能就是也是对他来讲了，后面就讲到了亚基帕王事实上也是同意他没有罪的。不过呢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下面我们看着保罗的申辩里面呢也有一个重点是蛮注意的，就是他受审的原因不是他犯了什么法， 那是呢，因为他宣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保罗呢不是逃避啊，不要受审讯，反而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受训的那个机会呢，难得有这么多的听众，难得有这么多的捧场客来听他讲福音。
嗯，
那如果开一个布道大会，来的人都是尊贵的啊，这里说城里尊贵人都来了，然后那个王跟王后也来了啊，那个巡抚啊什么这些官都来了，千夫长也不止一个了，很多个，这里听你讲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那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传福音呢不一定呢要一定要很大场面啊，无论是教会的讲台或者是个人的布道，甚至我们自己有机会跟朋友接触当中，我们都要传讲的是基督的复活，因为他为我们受死胜过死亡，叫我们可以的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样的永生的盼望。但愿我们也是做主的仆人，要忠心于主的托付，我们也是不但是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也是要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盼望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卢牧师身上，在杨老师身上，在每一位收听广播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身上，让基督的大能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彰显的。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十架上的爱，十架上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激励我们。
你悄悄地走进我的窗口，和我做朋友，也倾听我真正想要什么。你给我一颗心，一颗为你而活的心，像火一样焚烧，焚烧出不一样的生命。哦，我的心啊，就要不断地燃烧，认识你，更加的认识你。你曾经让风平息雨停，你是全能的主。是圣洁又牺牲的爱，十字架上的爱，传流在我心中，不曾停息。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好了，我们已到了使徒行传26章1-11节的里面，就发现保罗呢在那里呢就站起来，在众多的尊贵人士面前呢就做另外一次的自辩，就特别讲到他的出生了，大概他的出生也是一点都没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一个出生有背景的人哈。那保罗再次的自辩，但是呢就发现 在《使徒行传》那里的就记载了保罗的申辩呢，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的记载了啊，就是亚基帕王面前呢，他做申辩，也是一生当中最后一次的自辩呢，最少在圣经里面记载。内容上面呢，基本上跟前面两次的申辩呢是一致的。他最重要的是，常常就是再一次的说出他自己以前是得罪神的，现在是得蒙基督光照，能够得到拯救，还有蒙召以后呢，他就有这样的使命，就是作为一个外邦使徒的这个身份，那清楚的指出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虽然他在开场白的时候就也是同样的恭维一下在场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也介绍自己的背景。那么当然我刚才说了，保罗的背景也一点都不简单的，也是显赫的背景的，但是他所强调的是他遇见基督之后的改变。那我们要常常的提醒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完全是神的恩典，真的是要彼此的勉励哈。有一些人他们比如说以前事业很成功啊，或者是读书非常的优秀，但是在神面前当他们谦卑下来的时候就成为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不是为了要表扬自己，反而是要彰显基督，好像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你们看这个人啊，看这个人，看卢牧师这个人，看杨老师这个人，看见的是基督的荣美，基督的香气在他身上流露出来，多好。保罗说，我已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接着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呢，保罗再次的讲到他怎么样领受使命，就是他去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路上呢遇见他，在中午的时候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的，来照着他跟他的同行的人。保罗就形容他匍在光前面哈，他还是问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后来就说你要我做什么。那么我们以前讲过了，那在这一次的申辩当中，保罗是可以说是我们第三次听到他自己的得救见证了。我记得卢牧师以前说，有些人呢得救信了主以后要很长时间以后呢就蒙召做传道人呢，或者是奉献自己，但是呢常常就有些人好像保罗就一天之内同时间除了得救以外呢还蒙召成为神的使徒，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呢每次听到卢牧师讲到他信了主很快就受洗，很快就奉献自己，好像就反映出卢牧师的个性，或者神在他生命里面，
哎呀不要这样讲好不好，
什么都很快，
是神的恩典，
什么都很快、啊、没有浪费时间、
嗯
啊、所以你能够侍奉主那么多年、啊、有些人啊神的护照临到他们就拖拖拉拉的都搞到五六十岁才可以出来服侍的话，对还是很好，不过不够好，为什么，日子不多，
对浪费掉了，
浪费掉了、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说年轻的时候蒙召，他说愿意奉献给主，可能种种的原因呢，他就在银行里面工作，工作得很不错，还有成绩，但是他一直没忘记他蒙召，他已经有成了家，靠着银行呢，他也贷款买了房子，但是他最后呢，还是愿意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主。结果呢，因为他是在银行用一个比较低的利息来贷款的话，结果他要立刻的要还债，因为他离开工作啊。但是神给他开路，也是有些难关是不容易过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呢，神就会为我们开路。现在这个弟兄已经呢从牧养教会里就退下来了啊，神还是非常的祝福他们的家庭。所以我在这里呢就觉得保罗一信主蒙召，他就有这样的回应，当然他也受过一些的培训了啊，在这方面求主也帮助我们。如果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神面前有感动愿意奉献的话，请你不要等到你老了才去啊，不要浪费时间了、啊、我们就觉得能够一生能够用在永恒的事业上面是最宝贝的， 啊，对的，人家有钱，人家有房子，人家有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把生命献上给神。当时呢，耶稣基督呼召保罗的时候就对保罗说了，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翅是难的。原来这句话在当时来讲是好像是不自量力的一种的意思啊。凡是被神拣选的，有时候我们无论是多固执、多顽梗、多么的悖逆，不愿意顺服，但是在神的手中，他带领的话，就你如果愿意顺服的话，你就走在主的旨意里面，就一定被神呢大大的使用。要不然呢，你好像用脚踢这个翅，结果呢自己吃苦头，也没有享受到侍奉主的那个福气了。
唐华老师，请问你怎么样解释第十五节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他称耶稣为主，又问你是谁，这个是不是很矛盾呢？这个
实在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有这样的遇见的。我们承认耶稣是主，但是从来不认识主是谁，从来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不读圣经啦？啊，不去经历神呢？不祷告了？我们常常都是说你是谁啊？求神帮助我们。这些龙牧师也提醒，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是我们的主啊。但是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就是回应他在你生命的呼召了？我刚才已经提了，你不要等到你几十岁啊，哈，退休以后了才来侍奉主。当然有些人还是愿意摆上，那感谢主。但是你以为那个时候你还愿意顺服吗？你可能有很多事情就是缠绕着你的时候呢，结果你就成为一个违背神旨意的这样的一生啊，我觉得你就用脚踢翅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当你称呼主啊主啊的时候呢，你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好，最后呢，19节到23节这里是有非常宝贝的一句话，也是我觉得呢我们彼此勉励的。卢牧师，可以让第19节到23节这段经文请你给我们念出来吗？
好，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在乎众先知和末世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那谢谢卢牧师给我们念，但是呢要留意22节那个所讲的并不外乎，不是不在乎，是外乎。啊，这个是提醒我，原来保罗所说的，我讲的都是众先知跟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啊，所以他对着尊贵卑贱老幼都是做见证。我最喜欢的那句话，我小的时候教会的牧者也是这样的给我们的提醒，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啊做梦啊梦见什么异象，但是神的确托付给我们有使命。如果神在你生命里面还有他的引导，你千万不要违背从神而来的异象。保罗因为看见复活的主的异象，所以呢展开了他一生新的一页，一个翻天覆地的一页哈。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再次的表明，他因为有天上的异象，因为有光光照他，因为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违背这个异象，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肯定啊。从大马士革一直到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外邦人当中这样的传扬，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命。 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但是啊佩服一个人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更重要的是他事实上哈、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愿他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是看重神给我们的托付，忠于主所托付的。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
人生的高低起伏，神会陪你一同度过。
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
活出盼望，
活出盼望，就在尽头的那方。
保罗指出，他受审的原因是因为他顺从了天上的意象，向犹太人以及外邦人宣扬复活的基督。但是这个是人真正的这个盼望，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保罗那么伟大，但是我们要同样的在神面前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意象，同样的努力的去传扬复活的主，让我们可以呢带领更多人能够悔改归向神，能够呢有生命是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卢牧师年纪大了，但是同样的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还是这样说，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杨老师年轻了，但是还有几十年
继续努力、
还有几十年要你努力啊、
不要退休
不能退休、在卢牧师面前不能讲退休、在神面前我们也一生一世的不要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好，今天就到这里为止，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再见。
中做你